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学习导师的《大圣观无蕴论讲记》。好，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六根本烦恼的这一段啊。那之前谈了什么？就是五片心，对不对啊？然后再五别境，对不对？然后再来呢，十一善心所啊，要接着就是六根本烦恼心所啊。那它其实有一些相互对峙的一些内容，比如说这个贪会跟无贪是啊相对峙的，对吗？哈。有贪就没有无贪，有无贪他就会没有贪啊。那他的对象都是什么？无蕴，对不对啊？好，那我们上星期就已经谈到贪的部分啊。那贪的这一个对象呢，贪他从我们的讲义的这一个121页开始，那我们已经谈到124了。观无蕴论提到呢，我们贪的这个对象是五取蕴。那导师有特别针对五蕴、五取蕴做说明，对不对？那我们一般凡夫他有的是五取蕴，取就是烦恼。那阿罗汉呢，他已经没有烦恼了，不会跟烦恼有身心，不会跟烦恼有相应相连结这样的情况，所以阿罗汉就没有这个取，对不对？阿罗汉就没有烦恼，所以阿罗汉的这个身心叫做无蕴，可以啦。好，那我们上星期也看了俱舍论坛的三个定义嘛，基本上比较常用的就是我们的蕴是从这个爱取，对不对？然后感得的嘛，所以从取而有的叫取蕴，取是因，蕴是果，对不对？另外就是蕴属于取，这个属于就是受取烦恼控制了。无取蕴就是这一个受烦恼控制的这一个无蕴，所以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身心会受到烦恼的怎么讲干扰，受它控制，不得自在，被它系缚嘛，对不对？好，那以前我们在读这一个阿含经，有时候会去看巴利的对应的这个经文，那如果巴利不懂，就会去看这个菩提长老的翻译啊。他那个取印象中他会用subject to 这个用法，其实一般人不太容易明白啊，可能要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对文字比较熟悉的啊。它其实就是受到烦恼所控制的意思了啊，而且那种控制是让这个人不得自在的啊，那一种控制的一个情，它当然它有不同的程度了啊，就是 subject to defilement 啊，这取就是或者是好像是翻 grasping 或者是类似的了啊，就是那一种 attachment 好像是 attachment 啊。好，所以他就是那个取蕴齁，他就是说蕴跟取的一个关系就是 subject to 齁，他其实就是受到这个烦恼的一个控制齁，不得自在齁。那另外还有俱舍论还有一个定义齁，就我们这个身心啊，就遇到一些外境不如意的时候会起烦恼，对吗？齁，会产生烦恼的齁，这个身心会发起烦恼，所以叫做无蕴，对不对？ 如花果树，取喻呢，如花果树，对不对啊？能生苹果的叫做苹果树，对不对？能生取的运叫做取运，就懂意思了哈。能生什么的东西，那个被生的东西的名字摆前面，对不对？能生的摆后面啊，比如说苹果树就是能够生苹果的树，对不对啊？然后取运就是能够升起烦恼的运，可以了哈、哦。看得懂那一个举的例子了哈、哦。好，所以这个贪主要就是贪我们这个五运五取运哈、哦、五取运。好，那我们接着呢哈、哦、就。看到讲124页英文大写的 D, 刮胡大写的 D, 贪的作用。好，那贪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生苦。好，那导师这边有解释，他说生苦的意思呢，不是说我苦恼的很苦，而是升起这个身心呢。懂意思啊？这佛教在讲一些定义的时候，会有时候会跟我们平常的想象不太一样。好、哦，那当然在佛教在讲苦，有时候也会接地气的讲法，比如说这个苦，苦对不对？哈、哦，有什么苦苦啊？还有什么行苦、坏苦等等。哈、哦，苦苦就是我们遇到一些比较。不如意不好的一些状态的时候，身心的这一种苦痛啊，齁。但是在阿毗达摩在讲四圣地苦地的时候，他在讲什么五蕴呢、啊、可以吗？五蕴自胜苦，整个苦的一个总体是什么？五取蕴，听得懂吗？齁。所以他会升起这一个身心，齁。所以导致说这个生苦就是升起这个身心。接着导师说前生因为有这个贪的关系而造业，那这一种业将来生果报、哦、所以这个果报就是苦，可以吗？那这一个生就是生苦的生，可以了、哦、好，所以这个贪呢，它到跟生苦中间有一个连结，就是造业，可以吗？造业，这个有漏业、哦、有漏业，然后升起这一种无取运这样的一个身心、哦、接着导师说这个苦呢是烦恼业苦的这一当中的这一个苦果、哦、烦恼就是祸嘛，对不对？我们一般讲祸业苦，祸业苦有印象吗、哦、祸业苦，祸业苦，祸就是烦恼，业就是我们所造作的这一些业力啊、哦、造作之后，然后保存的一个状态的一个业力啊、哦、有烦恼有业就会感得苦果，对不对啊、哦、好，所以祸业苦它有一组因果关系，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大家知道吗？苦是果，对不对？老师说是苦果嘛，那因是什么？祸跟业嘛，对吗？齁。所以这个祸就是贪，对不对？这边导师前面不是说贪的关系而造业，对不对？齁。所以这个祸业苦就是祸会驱动的业的造作，对不对？所以祸业苦它的第一层因果关系就是祸业是因，苦是果，对不对？好，那祸跟业又有一层关系，祸能够发业，祸对业还有一个作用，大家知道吗？润生，发业与润生，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为什么会造一些不善业或是有漏业，因为烦恼的推动发业，对不对？好，润生是什么？这些业造作了之后，由烦恼去这一个作为这一个养分，才会感得下一生，对吗？哈， 那阿罗汉他处理的是什么？他其实处理的是烦恼啊，懂意思了啊。所以无边的业种子，因为没有这一种养分土壤，它就不会再发芽生果，对不对？啊，那这当然是譬喻了，懂意思了啊。那因为有些人他会说，那这些种子怎么办？是吗？因为有时候譬喻它就是譬喻，不要去问太多，就是因为你没有这个养分，它就不会发芽，就不会再流转生死了，就已经对生死已经结束了。所谓生死就是这种轮回的生死，轮回已经不会再轮回了，已经我生已尽，泛恨已立了，所作已作，不受后有，不会再有下一个这个有漏的这个果报身，果报身。这个苦就是惑业苦当中的这个苦果，指的就是我们的身心自体。好，所以下面说由爱力故生无取蕴，就是生苦为业的解说，就是生什么苦呢？生无取蕴这样的一个苦啊。无取蕴是苦，可能大家不一定会有一个很贴切的一种感受了啊。在佛经里面有讲到八苦嘛，对吗？那八苦啊，生老病死四个嘛啊，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七个，五蕴自胜苦。对不对？无取蕴，那五蕴主要是无取蕴。好，所以这个八苦，八苦。好，那也就是这个无取蕴它就是苦了，在八苦里面它是一项。好，那接着导师说，上面说贪这个地方用爱，有爱力故，对不对？那前面讲到前面用这个的这个字是贪嘛，对不对啊？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这边爱跟贪其实是同义语啊，同义语。好，那由于爱的力量升起我们的无取蕴，人死了以后，下一生又升起啊，就是下一个无取蕴的这样的一个身心啊。好，那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呢，要特别留意佛经的语言跟我们平常生活的语言它会有一些不同。佛经都说不要有爱，对不对？但是你如果这样跟别人一般人讲，他会觉得就是佛教怎么会不要去爱别人，对吗？那其实在佛教跟世间语言的爱比较接近，其实是慈悲，对不对？所以大家要特别记得这边的爱是什么。如果比较完整的叫做可爱啊，不是勾注意那个可爱，是口渴的渴，可以吗？那种口渴想要喝到水的那一种强烈的欲求，大家有没有口渴过啊？我小时候有一次不知道参加什么活动，一天没喝水，那时候真的觉得水真的是太好的东西，就是那一种一直想要喝到水的那一种这种欲望啊。所以如果大家有真的口渴过，就是在某一种情境需要喝水但是又得不到水，你就知道那一种渴望的那一种强，有没有那种很强烈那一种渴望，就是这边所说的爱，懂意思吗？好，所以我们对这个无取蕴的这个爱跟贪呢，就像那个很渴很渴没有水一直想要喝到水的那一种欲望，懂意思了齁。好，所以我们在学习佛经要慢慢的去注意齁，就是要在跟别人在分享在解说的时候，有时候佛经的术语那会跟这个一般我们生活所 习惯的术语的意思会有所不同哦。那有时候我们在佛学院上课，导师那个老师会讲一些笑话，就世间的语言移到佛教里面就会很奇怪哈。所谓的奇怪就是，举个例子，我们一般看到就是去参加婚礼，都会祝福人家什么，永浴爱河，是吗？爱其实是烦恼河，所以如果你把它套到佛教的这一的脉络里面，你怎么会诅咒人家在烦恼里面这样子？但是这个跟我们的佛教的爱不太一样，爱是烦恼嘛，烦恼会生苦的嘛，哈、哦。它一般就是能够和和啦，所以永远就是大家能够家庭和乐啊，哈、哦。相敬如宾啊，这一类的概念啊、哦，所以不要用佛教这一套去跟人家说永浴爱河是怪怪的啦、哦、人家不会觉得怪，是我们佛教在对爱有特别的定义、哦、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一个、哦、讲义、哦、好，所以导师说呢，这一个人死了以后，下一个又升起。好，然后现在五取运将来死掉以后再生，还是五取运，五取运死了下次还是五取运，所以叫做生苦为业。大家特别留意，导师对生苦为业又在做了一个这个延伸的一个说明，什么意思？大家有看出来吗？不断相续的，这种苦是不断相续停不了的，一直在不断的这样的循环不断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哦、那大家可能对于觉得这样的说明没有什么感觉、啊、有时候大家这一个如果人生陷入低潮，如果大家有经历过这样的一种情境呢、哦、我们在想事情会不断的鬼打墙，就一直绕不出去啊！你想要有一点比较正面的，他又会绕回来哈、哦。就是你在想对一些事情想来想去，一直不断回到原点，非常的这一种负面的哦，都懂意思了哦。那其实这一种不断的，就类似你就跑跳脱不出来，对吗？哈、哦，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这时候看情况，如果有善知识当然就求助善知识、啊、如果有时候就是要休息了啦，不要再想太多。好，所以这个生苦为业其实是一种不断的相续不绝的这样的一种的一个状态，叫做生苦为业。这种生苦是不断的相续的。好，接着导师说爱和取差不多、哦、为什么会讲到爱跟取？因为这边是由爱力故生无取运，有一个爱有一个取嘛，对不对、哦、好，那爱导师说差不多也可以分开讲、哦、比如说蛇之缘起有一个一个关系，就是爱缘取，有没有？爱缘取是什么意思？这个缘、哦、它有动词跟名词的一个用法、哦、比如说我们去认识一个东西，就是去缘那一个对象，对不对、哦、那这边不是那一个这个意思，不是这一个意思，这个爱缘取就是以爱为缘、哦、因为这个是佛经的翻译啦，它因为要翻成定型句嘛、哦，就照着这个梵语或巴利语的词序这样翻、哦、爱缘取就是以爱为缘而有取、哦、就是取的缘就是爱，因为爱这样的因缘而有取、哦、好，那导说其实取的内容和爱相近、哦、所以佛法平常讲了生死断烦恼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断爱， 那这个断爱呢，不单单是对外面事情看破一点啊，因为爱的对象主要不是外界了啊，真正的重点是要对自己的身体了解啊，了解什么呢？要对身体了解什么？就是下面这一句啊，要去懂无我，可以吗？我们的身体没有一个我，它就是因缘和合的，然后运作啊，因缘不和合的时候就散坏，可以了啊，没有一个我啊，或是我所，所以导师说要去懂无我，对身体的了解，了解什么？懂无我啊，那这样才能够彻底解脱生死了啊。好，所以这边导师就提示了一个解脱生死的一个重要的智慧是什么？无我的智慧，可以吗？或是无我的观啊、哦？所以要解脱，彻底解脱生死烦恼，就是要去了解无我啊、哦，不管懂什么样的一个佛法的道理。最终都要回归到无我这样的一个真理啊，这样才能够解脱生死。好，我们接着看到125啊，好，再来导师说呢，这个贪，它就是一个烦恼嘛，不好的东西啊。那虽说它是不好的东西，但是呢，这个它的问题呀啊。跟其他比如说嗔来比起来，它不是太严重、哦、生死的根源是它，对不对、哦、它是什么？贪，对不对、哦、所以记得我们有时候在讲生死的根源，有时候讲什么？无明。但是如果在讲四谛的这个极谛因的时候，它的重点，它会放在什么？贪爱，可以了啊、哦，生死的根源啊、哦。好，虽然贪是生死的根源，但并不是有的贪就一定会做坏事啊、哦，懂意思了啊、哦？有时候要做好事，也要一点这种类似贪了啊、哦。好，所以。不是有了贪就一定坏，一定不得了，不得了就是很糟糕了啊、哦。不是有了贪就一定是坏，就一定是很糟糕啊、哦。它不一定的啊、哦。那这边导师就举一些我们熟悉的例子了啊、哦。那好名啊、哦，贪点名，那他就会去努力啊。哦，所以他还可以因这样的一个贪呢、哦、去做好事，这是第一个贪名。第二个贪钱、哦、有人比方有的人想要钱，这当然也是贪、哦、那让怎么让钱能够获得呢？这个来就是获得了、哦、那就是去工作嘛、哦、正当的去获得、哦、所以有贪它不一定是坏事啊、哦，但是贪如果这个过头的时候，那它就会坏事，对不对啊、哦？好，所以说贪爱是生死根本，但它本身并不是一个有了就非堕地狱的心所啊、哦。好，当然还有很多人贪的过分啊、哦，或者因为有这样的贪会去害人。那这当然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啊、哦，所以贪可以不害人啊、哦，在限度之内，贪不一定害人，但是它是不是好东西？它一定是不好的东西，但它不一定会不好到去伤害别人，听得懂吗？啊、哦，因为它会让我们不断的生苦嘛，对不对？可以吗？它会让人不断的这，因为它是生死的根源呢、啊，啊、哦，纵使你没有去伤害别人，你还是不断的生死流转了、啊，这个苦 这个没办法终结，懂意思了、哦、所以他不一定害人，但是他还是不好、哦、要记得，就是这个好不好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啦、哦、那负面有很多种层次，对不对？负面到会伤害别人的、哦、那轻一点就是自己生死流转，对不对、哦、好，再来，那导师就说明了，就是说贪它其实是这种过失很深的了，然后嗔呢它是过失很重的，所以它不太一样的一个特性。嗔一定是很重的，一定会害人的嗔，那贪不一定，但是它很麻烦，对不对？生死的根源是他，嗔还好处理，但是贪不容易处理、哦、所以导师这边就举成佛之道、哦、导师的书啊，很少举自己的书哪里说什么说什么、哦、但是成佛之道在好几个地方，在他自己的书里面有提到、哦、所以可见导师对这本书还是有他的一个重视的一个程度啦、哦、明白啦、哦、老师很少会说他在哪里讲过什么、哦、但是成佛之道是他在书里面提的几次的一本书、哦、现在大家在学成佛之道嘛，是吗、哦、所以一定要好好学、哦、再学一遍不够，然后不断的反复，我们不断的看，不断的学习、哦、已经第几年了，应该第十年有了、哦、在学院呢、啊、就是不断的反复，每年都有不同的体会、哦啊、也要跟人家讲不一样的东西了、哦、所以就是 每次在学习 都会对某一些部分 又有一些体会了、哦、那这个其实这就是成佛之道，他会帮对我们有帮助的一个地方、哦、你每看一次就会有一次的收获、哦、好，那成佛之道里面说呢，嗔重贪过深、哦、在哪里说呢？这一个在三圣共法的地方、哦、就是贪烦恼贪嗔痴、啊、不善之根本、哦、然后痴如醉如迷、啊、然后嗔重贪过深、哦、所以他就对这贪嗔痴的一个特性呢，很简略的简要的用一个字、哦、或者几个字来说明这个痴是什么样的特性，如醉如迷、哦、嗔呢过失很重，贪的过失很深，这个深什么意思呢？就是深细，可以吗？不容易丢掉，不容易解决、哦、好，所以这个贪爱的过很深很深，但是呢它不会像嗔心一样、哦、嗔恨心导师就用说不得了，就是它是很严重很不好的了、哦、嗔心就是很不好的、哦、发起来的话一定是坏的不得了、哦、导师在这边用好几个不得了、哦、就是坏的很严重，这不得了就是很严重了、哦，嗔心就是很严重的一种烦恼、哦、好，贪是烦恼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那我们呢基本上、哦、离不开它，特别是这个是什么沉溺的沉还是单啊，单爱自己、哦、这是最根本没有办法离开的、哦，好，那以上是关于这个贪、哦、贪的对象是什么？五取蕴，对不对、哦、那它的一个这个作用是什么？生苦，对不对？生什么苦？五取蕴就是不断的生死流转、哦、好，那接着我们就要来看嗔的部分、哦、好，第二个烦恼就是嗔。那导师说上面讲过无贪无嗔、哦、 那无嗔就是对治嗔啊，所以嗔的对治心所是什么？无嗔啊，贪的对治心所是什么？善心所，无贪，对不对啊？好，那在这一个论里面谈到于群生损害为性，这群生是什么呢？群生就是众生啊。在这边的众生，大家要特别留意，它不单是指人。一般我们说啊，我们都是凡夫众生，对不对啊？那比较是局限在人的这一个范畴啊。那这一个众生，其实就是一切有情事的这一些生命啊，可以吗？啊，好，那有些人就会问说，那单细胞的那有没有情事啊？这我是不太清楚了啊。就是说，当然啦，我们这一个有没有情事，可能要它有一个界定的一个范围啊。那一般我们那一种我们比较少会去碰到了，对对嘛啊、哦，或者是病毒有没有情势、啊？好像在以前听老师讲，好像他比较不是友情这一类的啊、哦，他不是友情这一类的病毒啊、哦。好，总之了啊、哦，总之就是我们其实杀生戒主要规范的是。最重是人，对不对啊？再就是这些动物、生物啦啊，跟我们这个接触、眼睛看到比较大的这一些啊，好，所以这个群生就是有情啊啊，好，嗔就是对于有情众生呢，对他们损害，就是他的这个定义啊。那导师说这里面、啊、包含很多了啊。就是伤害的这一种内容很多啊，比如说发脾气是吗？啊，有些人说我发脾气是为了他好，有这一种是吗？啊，为了他好，所以骂他啊。有时候有些人就是骂一骂他才会醒来啊。那当然，这个是一种方式之一啊。但是你若是起烦恼，是去发脾气，那个可能跟这个讲法就不一定一致了，哦，懂意思吗？哦，好，会发脾气啊，怨啊，恨啊，哦，把对方看成敌人啊，敌视对方，对不对？哦，这一切都包含在嗔心的范围里面，哦，所以它的范围很多。发脾气、怨恨、敌意、哦、敌视等等、哦、好，我们看到126页。好，那里面呢，导师因为有一个害嘛、哦、那导师说另外还有一个，在这一句里面还有一个相对于不害的害，大家还记得不害吗？不害是善心所里面的一个，对不对？最后一个不害是什么？非暴力嘛，导师用现在的白话就是非暴力，对不对？不暴力啊。好，那这个害就是暴力，对不对？好，导师这边再次的在做说明啊。那这个害也包含在嗔心的大范围之内啊，所以这个嗔是对众生损害，这个害就是损害，可以吗？就是对众生有这一种伤害的啦，那它基本的一个意义就是一种暴力啦、哦、但是我们现在对暴力好像有一种比较具象的，就是有动作去伤害，对吗、哦、一般啦、哦、但是好像最近又有一些新的一些语词，不一定有动作，叫什么冷暴力是吗？最近有时候看到一些语词，要去查一下什么意思。这样， 那有听过冷暴力吗？有了哈，冷暴力有了哈，没有哦？大家自己去查一下，好像就是对人家冷漠，让他觉得受到伤害这样子，是吗？哈，就不理他哈，忽视他啊 ，ignore 是吗？懂意思了，大概是这一类的哈。那这有时候是一种自己的一种认知所引起，它不一定是对方有意的啊。那有时候是对方有意的，就是要造成我们的一种不舒服之类的了哈。好，那这个都不好了哈，都懂意思了哈。所以这个暴力，它其实也就是在这边比较就是一种让他受到伤害，身心灵都包含，它不一定是这一个带有动作的这一种身体上的这一种伤害的一个行为叫暴力了，可以了。好，再来。导师说这个嗔心的毛病很大，什么意思？他的这个问题很大哦，或是他的一个对我们这个世间所产生的这个负面的作用很大哦。这毛病比较是口语了哦，他的这一种负面的作用很大哦，负面性很大。好，大概我们世界上的人很多都知道的哦，就是他的这一种负面的一个作用很大，应该不会有人不会不知道了哦。好，然后脾气暴躁，脾气大哦，一来就是什么意思？一来就是也有点口语啊啊，脾气大。哦，脾气暴躁啊，就遇到事情就会爆发出来，是吗？遇到事情就爆发出来啊，或者是稍微有一点怎么样啊？这篇导师蛮口语的，稍微有一点怎样，什么意思？就是稍微有一点让他不高兴，就是别人让我们不高兴的一些。比较小的事情了啊，这个语言的啦，动作啦，眼神啊，对不对啊？稍微怎么样啊？这个心就永远放不下啊。导师说就是要害他，永远记住要害他了啊。就是说我们一般就是遇到一些不如意的啊，不欢喜的一些情况啊。乃至一些很微小的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啊，那因为我们有这个嗔心所，就会去就是把这些小事情也把它放大，对不对啊？把它放大，记住，那就是要去报复对方啊。那导师说，像这种心，我们世界上的人很多都知道不好，因为。有了这样的这一种嗔呐 啊，这样一来啊，就是嗔心一发起，对不对啊？一来就是一发起，人与人之间问题就多。好，那世界上很多很不好的事情，就从这个地方那个地方，这个嗔呐 啊，嗔的嗔心呐 啊，这个地方生出来，乃至。国家与国家的这个相互残杀，现在大家看新闻，经常都会看到的嘛，哈。那也就是这个嗔恨心啊，所以当我们看到的时候，就只能怎么办呢？就是要自己啊，自己能够反省了，哈。一个当然就自我反省，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祝愿了啊，祝愿就是希望这一些事情呢能够慢慢的改善呢 啊，就是给予一些正面正能量的一种新的一个播送这样子啊。那有人说这样有用吗啊？有没有用啊？ 做总没做好，对不对？我们试着，这多少还是都会有一些功效啊，都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因为这样的一个波动，让有一些有这个可以帮助减缓这些情况的人，他有一个勇气啊，然后去做一些哦调和等等了啊。那这种东西，当然我们也很难预料了，但是总是我们希望这个事件啊，能够没有这种彼此的伤害、嗔恨啊，能够彼此的包容、慈爱等等。好，所以这个嗔真的蛮严重的，大到整个国族之间的残杀啊。好，那这都是从这一个嗔心所发展起来的啊。好，那再来导师就谈到这个嗔的作用，这个东西啊，这个嗔啊，发展出来的话，又是罪恶无边啊，非常的严重。好，所以这个经里面说呢，是住不安稳及恶行的作为，这个住不安稳以及作为恶行的所依，它的作用就是让这个住不安稳跟恶行能够升起的依，成为这两种情况的一个因呢，可以吗？好，所以什么什么为所依为依，就是成为这种法的这个因，是它的作用哦。也就是这个嗔会产生这个住不安稳跟恶行哦，就是它的作用了哦。好，那我们看导师的说明，这边有两个语词了哦，住不安稳以及恶行哦。大家注意，这个它的汉字是用隐，对不对？但是我们习惯在寺院在念诵的时候，我们直接念稳，就以前老师教我们就这样子读了。像在一教经里面就有安稳这一个语词啊，导师后面会讲了啊，因为古代的这一个佛经的翻译啊。古代我们从汉代开始嘛，东汉末年公元179，为什么记得这一个支娄迦谶是翻译的这一个道行般若经，它应该是蛮早的啦。当然还有安世高啦，安世高大圣大概是他最早东汉末年公元17，就是公元已经到公元的啦。所以据说啦，因为现在在研究语音的人，他有分这个语音的变化，有上古音跟中古音啊。我们现在的这一种，我们台湾叫国语嘛，那对岸叫普通话，这个已经跟古代的这个的语系有蛮大的差异啊。从念唐诗就可以感受得出来，有一些唐诗它有一些字不押韵，用国语念啊。那你如果用我们闽南话或是客家话去念，它的韵还会在，可以了哈。好，那个这个隐，如果闽南话，它发问嘛，啊。隐遁，温遁是吗？哈啊，那个很稳就问，因为它其实是同音字，在古代应该在比较上古，可能到中古都还是同音字啊。好，所以我们都念稳了啊，念隐也 OK， 反正大家统一就可以，因为要唱诵嘛哈。好，这个我们先讲这个恶行啊，恶行好。这边恶行导师就提到了三种，对不对？身口意，对不对？ 身是什么？杀盗淫。口是什么？妄语两舌之类，对不对？我们说身三口四意三嘛，哦，口四是哪口四？大家背得出来、记得起来吗？哦，妄语两舌恶口绮语啊，绮语什么意思啊？也就是乌有意义的话了啊。好，那这是一种，还有另外一种就是你教唆人家去做坏事，在导师曾不知道有谈到这一种情况的，就是无意义的，对不对啊？还有你教唆别人去做坏事，这种都叫做绮语啊。这个会杀毁啦，它是用毁，教毁的毁，哦，一个言在一个每天的每，哦，那就是你去教导别人，哦，去做这些不好的事情，那这都属于这个绮语的部分，哦，一般我们在讲绮语比较少会提到这一个部分，那其实这个也算，哦，一般我们比较熟悉是什么，就是无意义的话，讲一些有的没有，是吗？现在话叫五四三，是吗？数字都会，啊，现在其实我们很多语词都在变化了，啊，有时候有一些语词古代是有它的意思，到现在在用的时候，对吗？啊，就意思变化还蛮大，特别是现在网络的时代，啊，又创了很多这一种呵呵网络的语言，哦，所以我们都一直要跟进、哦，就是要了解到底现在的小朋友在讲话是什么意思，有时候看听不懂他们在对话，哦，因为很多生词是吗？然后这个应该是小时候发生的事情，长大之后又发生一次，哦，就是很多听不懂的。好，反正就是我们要去了解这个社会啊，哈，不同的这个族群啊，哈，世代的一个他们的一个思维，那要去了解他们的语言啊，哈，然后跟他们沟通，可能也要用他们的语言，他们才容易接收到，要不然变成我们讲的话他听不懂，就是很正经八百的这一种，哈。这个语文哈，哦，他反而会觉得，诶，你在讲什么？怎么跟我跟同学朋友讲的话不太一样哈，哦，就变成有代沟啊哈，哦，所以我们就是要去多理解啦哈，哦，多理解，嗯，好，所以就是这个身三口四意三哈，哦，好。那种种恶行都是依嗔心而起，所以这嗔心会产生从这样的说明就是一切恶行了啦，哦，懂意思吗，哦，那特别是修菩萨道的人，哦，对于嗔心的这一个防护要更加的，哦，用心，因为它会伤害人的，懂意思吗？贪有时候还不一定，你贪有时候还愿意去帮助别人，因为受到别人的赞叹嘛，哦，懂意思吗？他还会愿意去帮助别人，但是嗔一定是伤害的，哦，好，那这个是恶行，哦，好，我们这一节课先到这边，因为不安稳下面就比较长，哦，那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